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这是几位近年来因为调查报告而惹来牢狱之灾的调查记者。央视记者王志安，新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康少健，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副主编张涵，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王兴，财经杂志的欧阳洪亮，这是最近几位离职的中国调查记者。为什么在中国调查记者难当呢？为什么在西方经常披露政府与财团秘辛的调查记者，在中国却反而经常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三位曾经在中国担任记者的来宾为大家进行分析。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再次欢迎您。一位是前新快报长江商报调查记者刘虎，刘虎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甘肃参加讨论。刘先生好。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曾经在羊城晚报网易等媒体公职过的温颖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再次欢迎您。
哎，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刘虎先生，因为我们知道您也因为这个您的调查报道曾经被拘押超过一年的时间，您可以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好的，那个其实那个我被拘押的情况，就是抓了以后大家都是通过很多报道都知道了。然后那个抓的原因呢，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我这个被羁押是因为在十多年以前的一个没有刊发的一个调查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2004年，然后那个我在重庆晨报服务。那个时候我接到我们有一个万州区的一个国有改制企业的一个投诉，说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他们是万州区商业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和一个企业管理科的科长，然后就被他们作为大股东把这个企业给买下来了。他们说中间有很多黑幕。那么我去调查这个事情呢，就发现我去找到了他们政府部门，然后这个从政府部门拿到的这个文件，我就发现这个有一个这个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他这个马正奇，他在上面在这个事件上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实际上造成那个后果都是由马正奇来这个决定的。当时万州区商业委员会给他们给马正奇打了一个报告，就是说呢就说这个企业的由国有企业变为民营企业的改制，实际上商委是不知道的，就是整个他的那个主管部门都不知道。然后呢是这个这两个干部两个官员他们自己就是私下的来操作的。
是，那刘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所以等于是您在当时有揭发了这样的一个官员以这个自己的行为来进行这样的腐败的案件的一个报道，或者是说您有进行这样的调查而导致您的这个被拘留。那在您被释放出来之后，现在这段时间我知道您还是继续的从事新闻工作，所以是否您对于做调查记者这样子的一个愿望，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这个精神还是不会变呢？
前面那个事情其实跟主持人您讲的恰恰相反，当时我没有披露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一个这个领导当时他对这个事情就是默认了，当时这个是既违反那个事件是既违反中国的公司法，也违反这个中纪委的这个管理的规定的，就是然后这个领导就默许了这种情况的存在，然后他批了一个什么，他有一个批示件，然后上面写着木已成舟，说这个让这些主管领导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把这些手续企业转制的手续给他们办好，为他们服好务，就是这样一个趋势。然后我拿来一看我就傻了，因为不光是我当时从事的那个省级媒体是不能去监督一个副省级的这个干部的，就包括后来国家级媒体也不能监督这个副省部级的干部。那么这个材料我就拿在手里面，我就一直就写不出来，就发不出来这个稿子，发不出来这个新闻。然后直到这个2003年的7月份的有一天，我把这个事情整个的把它公布到了网上。然后我说这个副省部级领导干部，当时他已经调到这个国家工商总局去当副局长去了，我说他犯有这个渎职的这个罪行。哎，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这个我又帮忙揭发了几件这个举报信，然后就这个当时涉及了几个省部级领导干部嘛，然后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抓的。是这样。
是啊，那所以说现在您等于也真相大白，已经重获清白了。所以对于您来说，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否更加这个坚定了您做调查记者的一个心愿呢？
我想有一个最新的情况你们不是太了解。我在3号的时候，我收到了这个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一个不起诉决定书，这个是在那个去年9月10号给我的不起诉决定书的那个基础上进行一个颠覆的，就是上一次不起诉的最开始的不起诉说的是我就是不符合公诉条件，然后呢不予起诉。那个就是后来我就去申请国家赔偿，然后检察院这边就说你不能申请赔偿，你要申请赔偿我们就把结果给你改了。然后我坚持去申请，因为我认为这个伤害对我是很大的，结果果然他们就把结果给改了，改成一个我罪行轻微不予起诉，这个我就不能申请国家赔偿了。现在我还在要申诉这个事情，就是说对他们这个结果不服嘛。
是，好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从事新闻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比如说有一些部门会可能会设置一些障碍，哎，这样的。
是，好的，谢谢刘虎先生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我请教一下北风哦，北风，刚才我们听到刘虎先生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刚才我们在简介当中也提到很多位的记者，调查记者或是被刑拘或是自己要辞职，那请你来介绍一下现在中国调查记者的一个现况。
其实中国调查记者可以说是受到多方力量的夹杀啊。那首先当然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政策层面的管制，这一点就是说其实从2005年发布的禁止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这个通知开始，那10年来可以说是禁令层出不穷。然后其次他们受到了利益阶层各方的制约，就像刘虎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他们就是也得罪了某一方的经济的利益方面的事情，然后招致了这种司法的那个压迫和迫害。那另外方面他们调查记者还面临一个新媒体的冲击，这个冲击就可以说是断掉了调查记者的生存的一个根基，这个在全世界范围也有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深度调查记者很难以为继，往往变成一个非盈利机构才能支持的事情。这个一方面新媒体它不管在信息的覆盖量从它的速度上都已经让调查记者很难有自己的空间，另外一方面现在特别是在中国新媒体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优厚的待遇把这些吸引这些调查记者投身新媒体的行业，不管从事内容还好，不管从事那个创业也好，我想这方面是中国的调查记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的媒体本身包括像都市报类的媒体本身在没落，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经济环境，那更别说现在的媒体的负责人也没有这样的责任心愿意承担这样的报道的风险，给这些调查记者空间。所以我想调查记者的 外部环境有中国特色，也有的面对的情况，这方面我想很难改变的了。这个趋势，即使中国未来的整个政策层面，也就是说政治生态方面有所改观，那我想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也很难得到改善。
是，谢飞峰。那赵一先你怎么看？你自己在中国担任记者的时候有哪些的困难？那调查记者们他们遭遇到哪些困难？
调查记者从第一代开始，刘冰燕开始就命运就不是很好，我们都知道最后他客死他乡在美国。因为他写这个第二种忠诚，写这个人妖之间得罪了这个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们，他们觉得这是这个不是歌德的，是缺德的。那么第二代就是高瑜啊，我们都知道了，前几天刚放出来，高瑜三次被抓，这个两次被判刑，这也算三次被判刑了。这次尽管有了自由，但是毕竟在里头待了一年，是吧？那么第三代呢，就是卢月刚啊，这个王克勤啊，高清荣啊，那个这些人为代表的。因为高清荣我们都知道，那个令计划没有这个当上这个中办主任的时候，高清荣就把这个山西的肾官事件揭露了，真正的黑手其实是令计划。但高清荣在文章里没写，他进去以后，他的太太跟我说了，我就在这个美国的大参考把这事儿揭了。那么事后你大家也都知道。以这个我泄密，那个不是泄密，是非法提供的罪名，事实上是令计划和胡锦涛打击报复我对高清荣的支持，这个大家也都清楚。那么现在新的一代，这个北风如果不从这个香港跑出来，可能也被绑架回去了，这我们都知道的事儿。他在香港也很猛。那个刚才这个刘虎，还有这个刘虎前一阶段在所待的这个长江商报，有一个赵世龙，北风也很熟，大家都是朋友，他在那当主编。就是习近平批示的一个案子，南充贿选，中纪委抓了470多人，涉及这么多的干部。那么习近平本身也做了个批示，说这个严肃调查，这个一网打尽，打了470多人。长江商报也看到这个习的批示和王岐山的批示，就把这个整个贿选案的经过这个全部登出来了，抓了这么多人。但是中宣部干嘛？刘云山批示，刘奇宝配合，那个当然这个背景是调查刘奇宝了，因为根源在他那儿。那个湖北的这个书记李鸿忠配合，相反把长江商报调查了，谁给你们的消息，那个上面到底是谁批示了，因为他们看不到谁批示了，直接到记者手了。就有这样的背景，现在长江商报这个总编换人了，赵世龙被开走了，现在逼着你辞职，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劣。我们都知道，这个刘虎刚才说过，他这个揭露一个这个国家工商总局的副局长，事实上还有这个他在微博上又说，这个杜航伟原来是刑侦局的局长，那杜航伟的哥们胡振华，我以前说过，就配合这个杜航伟把刘虎也抓起来，北京市公安局介入，现在你看。检察院就出尔反尔，那你前面那个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你这么一会儿又改成这样了，那你的检察院就拿那国家法律当玩笑一样，你这么做，你对调查记者都如此的打击，你说你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腐败？
是。那刘武先生，我就来请教一下，因为刚才赵先生也提到这个长江商报哦，所以就您来对您的了解来讲，这个我们看到长江商报，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的报纸受到了打压，但是我们看到像央视的记者王志安，他也要辞职，因为他也干不下去了。所以你的观察里面，在中国做调查记者，在官媒还是或者在这个商业媒体来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谁的这个空间是比较自由、比较大的？
官媒是比较自由的，就是与我几乎同期吧，有一个这个，我们知道。新华社有一个王文志，当时他也这个参加了对这个松林的举报，就是华润的董事长。那么他是最后是没有这个危险的，他没有被抓起来，因为新华社可以对他进行保护，就是比我们的这种商业媒体要情况要好。这样的
是那我所以赵一先您的观察也是类似嘛，就是在官媒的话享受到比较多的新闻自由，或是受到保护。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也都不尽然。你看我们前面说的央视那个姓王的记者现在也出来，就因为他对央视自己本身有一个批评，他觉得央视都是很多新闻联播很多都是在说假话。那个这个情况当然了，这个在商业性的报纸那个受保护性相对弱一些。你像那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陈永忠，他就是因为得罪了阿里巴巴集团那个马云，他知道这个马云的内部背后有28个家族，包括这个尚福林，包括这个周小川在里头都有，他们的家人都有股份，包括邓家、江家都有股份。他要接这样的事情，结果这个案子还没等接出来，他先抓起来，而且以敲诈的名义给他抓起来。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最近一个阶段越来越多了，包括这个不仅仅是记者。
是，好，北风请说。
我想官媒记者他们会更安全，但是他们未必有更多自由。更安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层就是说官媒职业的保护，就是他们在选题把控方面本身已经经过了层层过滤，所以他们本身报道相对来讲他们是要安全的多。那即使出事了，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单位有一些会出面去协调，并且往往他们所在的机构级别也足够高，所以他们本身的安全性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自由度而言，我不认为官媒的自由度会更大，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年前的这种市场化媒体来讲，的时候往往是利用了一些管制的时间差，并且自己所在的媒体的一些负责人有一定的担当，他们会把一些报道冲出来。但是在官方媒体上，其实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现象。不仅他们所有的官僚是谨小慎微的，那我想对于他们整个大气氛来讲，他们也不可能给记者创造更自由的环境。我们看到的一些官方媒体在一些特殊题材上的涉及，那是因为有关当局宣传的需要而网开一面，让他们介入进行报道。看起来自由，其实并不是，而是一种受指令的、受控制的行为。
是，好的，谢谢北方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个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来电，听听他的看法。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您好，大家好。我就想说，我作为一名中国大陆老百姓，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新闻啊和现实生活是两码事儿。怎么说呢，就是新闻联播刚播完这个歌舞升平，然后转过来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这个亲戚就是找我爸妈借钱。为什么借钱？因为这个单位让下岗了，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就说一些就是说这类似我爱这个国家，什么叫国家？这个国家爱我吗？这个像那个舅妈经常说一些这个，还有就说他这个下岗以后谋生的艰难。而且这个我后来跟同学啊就一交流，发现这是个挺普遍的事儿。我就想问问那个各位嘉宾，那个记者，在美国啊有没有像我类似这种情况，就是现实和新闻完全是脱节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呢？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刘先生。那我们请北风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美国也还好，因为美国的媒体是可以说是繁杂多样，就是说有整个国家范围的，然后政治势力来讲有自由派的，有保守的，也就是有左有右，然后又有很多的社区的 local 的电视台，然后甚至各族裔都有自己的一些媒体，特别是广播就很明显。我想大家在广播当中看到的东西可能跟生活有所脱节，是因为在媒体当中看到的可能会更加负面、更加消极一些。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现状，而跟中国刚好是相反。这也反映了媒体本应该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应该以批评监督作为他本身的一个角色，而不是歌功颂德。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也是有所脱节。
是，好的，谢谢你这个回应观众朋友的来电。那我再请教一下刘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2015年12月啊，这个保护记者协会公布报告说，中国是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像是通常是政治性的新闻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官方的关注，或者像您一样是因为报道了一些官员的这个背后的一些的 事情或纠纷而受到了关注。但是我们看到去年财经记者王小璐，他是因为报道这个中国的股灾而受到被刑拘。那么这个十月份呢，南方都市报的这个刘伟又是因为报道所谓气功大师王林案而被所谓这个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来刑拘。所以就您来看，不是报道政治类报道、财经类报道、生活类其他类的记者好像现在也不是这么安全，所以你的观察是现在中国还有哪种记者是安全的？
我想直接来说的话，大家的安全感都不强。比如前段时间那个中国新闻社、中新社，他在报道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把他致辞，然后误为了那个辞职。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几个员工就被开掉了。这只是一个工作失误，这个我觉得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他就可以让这个涉及的人来失业，哎，这样的。然后那个王小璐这边前几天我了解，他还没有出来。实际上他报的那个他的报道，也是这个真实的，没有失真。然后呢，他获取报道的途径也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既没有错误，就更没有所谓的犯罪。那么我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来放他出来。然后刘伟的事情呢，其实也不是犯罪，但是他们为了抓人的，为了一个面子，就让刘伟也上央视了，然后去抹眼泪，抹了之后呢，给放出来了，让他取保。然后取保期间呢，又什么话都不能讲，就是一个失声的一个状况。这是我的感觉。
是，好的，谢谢刘先生。所以看起来中国现在的不管是报道哪一方面新闻的记者，好像安全感都不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中国记者，很多的外媒的媒体的记者也是受到骚扰哦。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法国记者郭玉，那他也名字也叫做高杰，他这边因为被拒绝延长签证，最后离开了中国。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外媒在中国的一个处境？
外媒在中国尽管有签证等制约啊，但是他们的自由度还是要比中国媒体要大得多。在敏感题材方面，中国媒体是完全不敢碰触，更谈不上采写或刊发。但是外媒他只要愿意承担签证等问题的风险，在选题方面几乎是没有制约。不过我们也看到，外媒从中国的实际利益出发，自我审查也成了一个事实。这也就是高杰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要不离开，要不就是坚持自己的报道。其实他们面对的困境，其实跟中国媒体的特别是调查记者是完全面临的不一样的一个困境。
啊，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北方，我想请教一下，很多外媒都从中国退到香港去了啊。那就你在香港所接触的外媒的记者，他们对于现在香港的一个媒体自由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我想，数十名编辑和记者从南华早报离职，然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香港，我想，这些外媒的记者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并且如果他们在香港并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话，他们在一手的报道方面，在采访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那他们即使在香港，我想，他们的工作环境，我想他们现在内心的焦虑也是可以想象的。就我本身接触到的而言，他们也是在有很消极的这种情绪在这里头，我想这个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也是香港媒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
是，好的，谢谢北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调查记者为何在中国难以为继的讨论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新快报、前新快报，还有长江商报的调查记者刘虎，以及曾经在羊城晚报、网易等媒体公职的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的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与观众还有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转基因是否危害粮食以及食品安全，还有中国粮食体系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问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